他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叫拿伯，亚哈呢就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直接做价买。那看起来这个亚哈呢还是挺讲道理的，是吧？那我喜欢这个葡萄园，那我跟你换或者买你的。那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拿伯的回应，我们就知道亚哈做的这件事情呢是不合宜的。拿伯怎么说呢？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一个意义，就在于拿伯他说我敬畏耶和华，我不敢这样做，言外之意就是，那亚哈你有没有敬畏耶和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呢？那就是一个葡萄园，我拿葡萄园跟你换或者买你的，这个很合理啊。问题在于这个葡萄园这个土地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研究分得的，这个产业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在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当中，这个祖先留下的这个土地是不可以随便买卖的。所以亚哈作为以色列人，他应该知道，虽然他说的很合理，我跟你换或者我买，但是呢首先他已经没有尊重别人，这个祖先的产业是不可以随便买卖的。所以拿伯说，我敬畏耶和华，因着这个原因呢我不敢这样做。他委婉的谢绝了亚哈。那我们看亚哈等于碰壁被拒绝，做一个王呢他倒没有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些过激的行为，他还是有底线。那他的反应就是闷闷不乐。这个我们就看到亚哈这个人，他是经常的很容易就非常的不高兴不开心的，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也不吃饭，这个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在耍脾气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耶洗别的反应。耶洗别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公主。我们看耶洗别对这件事情她的作为，她看到亚哈这样做呢就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然后呢亚哈就告诉她原因，因为葡萄园她得不到，拿伯不卖给她。然后呢这个耶洗别就说，我们看耶洗别对亚哈说了什么。她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他给这个亚哈做了一个保证，他说你就把这些事放下交给我，我来处理，我一定把这个葡萄园给你。那他首先就问他，你是不是王？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了。那我们看他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看他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他以亚哈的名义，以王的名义并且盖上王的印章，他给那些拿伯同城的长老们，就是那里的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给他们呢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说，你们当进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然后呢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说他谤读神和王。那么我们看拿伯做着，就这个耶洗别，他告诉这些长老让他们买通两个匪徒，然后呢这两个匪徒呢就当面指证诬告拿伯，说他谤读神和王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一件事情，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些同城的长老们呢，他们见到这个信以后呢，他们就照信而行。那这个亚哈他是王，他以王的名义用王的印章谋取私利，而且呢是让这些长老们撒谎买通恶人诬告义人。这个事情呢让我们看起来从常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义非常恶的一件事情。但是让我们奇怪的就是，这些长老他们居然能够就这样愿意的来遵行这样的一个命令。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的发生了。 那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违背十诫当中的最后一个诫，不是最后诫，第九诫，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他们呢，这就是明显的做假见证陷害人，把拿伯这个义人不愿意，因为敬畏耶和华的缘故，不愿意把先人留下的地卖给他，就遭到这样一个结果，被众人用石头打死。那我们看犹大这些长老，以色列这些长老，他们败坏到怎样的一个地步，没有一点点的起码的善恶的标准。他们表面上来看呢，是尊重王，而且呢按照律法来做了，律法要求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人做见证才可以定案，是有两个见证人，但是呢这两个见证人是匪徒，是恶人。也就是说，他们遵行律法是只是遵行表面上的一个条文，我按照律法做了，找了两个见证人，而且呢是他们买通的，告诉这两个人怎么说，这是串通好的。那在新约当中呢，也有一个人也是被这样用假见证害死的，他就是斯提凡。好，我们看这个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耶洗别他听到拿伯已经死了，然后呢他就告诉亚哈，你起来得以色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死了。然后呢这个亚哈听见拿伯死了以后呢，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那这个亚哈他也不问问拿伯怎么死的，你用什么办法让我能够得到这个葡萄园，他就心安理得的要去得这个葡萄园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神对这件事情是有反应的，神并没有置之不理。第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里。神要在现场当面责备指证亚哈的罪，并且宣告对他的审判。神告诉以利亚说，你要这样对他讲，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然后继续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那就是对他一个宣判，你怎样害人，将来呢你也要像他这样让狗来舔你的血。那我们看亚哈听到这个先知对他的责备审判，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然后以利亚回答他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说你是我仇敌，你找到我。这个找到呢也可以理解为寻找抓到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作恶杀人，他说你想抓我吗？你能寻找我抓我吗？我是王啊。那以利亚告诉他，你是王又怎么样，因为你作恶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继续宣判对他们全家的一个宣判。我们看以利亚对亚哈的评价，说你卖了自己。这个怎么来理解，他怎么来卖自己呢？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出卖自己，把这个神赐给他这个王位权力出售给魔鬼，成了魔鬼的工具。我们接下来看他说什么，说是这个听了耶洗别一个外邦女子的话，等于是这个王权呢交给了耶洗别，让耶洗别掌权，把整个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全家和以色列全部落在最终。接下来宣判了就是对他全家的一个将来的结局的一个审判。二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这两个家族呢全是被全然的剿灭的，全部是灭门的。那将来亚哈的家也要这样的一个结局。 那接着专门又提到了耶洗别，二十三节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洗别，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必死在城中的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那这个话呢，前面对耶罗伯安和巴沙的家都是同样的这样说的，就是所有的男丁都要惨死。那么后边在列王记下我们会看到耶洗别就是这样让人从楼上扔下来摔死，狗呢把他的肉吃掉。好，接下来我们看25到29节，是说亚哈听见这个责备以后呢自卑，神就怜悯他，减缓了这个惩罚。25节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那么他效法以色列人赶出的当地的这些亚摩利人，也叫迦南人，他们所行的一切的恶，拜偶像。那耶洗别把这些拜偶像的这些风俗异教的东西呢带进了以色列。那亚哈呢说他自卖，就是受了耶洗别的耸动控制，他本来我们看他还有一点点良知，有点底线的，那因为耶洗别的耸动，他在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那我们看，我说他有一点点良知呢，就是他听到先知的这种警戒责备以后呢，他有所悔改。27节说，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躺卧也穿着麻衣，就是他睡觉里边的内衣都是麻衣的，并且呢缓缓而行。他缓缓而行就表示他在悔改，在这个认罪，走路都不敢快，是这种卑微的一种状态。那神看到以后呢，就告诉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家。那么事实上也是这个亚哈他是在战场死的，接下来下一章就会讲到他的战死，但是呢没有兑现他全家被杀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是他的后代，他的儿子约兰年间是全部被绞杀的。好，我们那看一下思考题，以色列长老为什么会成了王权，甘心为了王权甘心违反律法谋害拿伯？那这就看到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灵性的低下，这些人缺少起码的良知，缺少对神的敬畏，他们遵行表面的律法的规条，为了利益这个屈从于亚哈的王权，然后呢行一些恶事，集体行恶，公然的来迫害异人。第二呢，就是因为亚哈的自卑，耶和华就减缓惩罚，说明什么？是否对拿伯不公平？那这个就看到神的怜悯和神的这个公义恩典。当他看到亚哈真的真心的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就怜悯他，给他施恩。那这个有没有说对拿伯的不公不义呢？我们说神做的所有的做的事情无没有任何的不义，更没有不公。我们说神他有主权，他什么时候降罚，什么时候施恩，全然的是他的自己的主权。那对于拿伯来说，神已经给他一个绝对公义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要看神的旨意，不要用人的理性人的逻辑来评判神对任何事情的最终的一个结论。那拿伯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不敢把先人留给他的葡萄园出让或者这个买卖，那是他敬畏神， 他愿意的来寻求神，那神也给他一个保护，虽然他被这样不公义的打死，那神也为他复仇，为他伸冤。那么至于这个亚哈王的结局，这个与拿伯是没有关系的。对拿伯来说，他得到了这个神的祝福，就是永恒的生命，他真的信神敬畏神，这个比任何的世上的这种惩罚这样的都重要。所以说我们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那这个亚哈虽然神减缓他的惩罚，并没有说拿去，只是减缓，而且呢我们看的这个亚哈的结局也是非常惨的，包括他的全家。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任何事情呢，都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好，我们继续22章呢是比较长也很精彩，他讲到的是亚哈罔顾先知警戒离弃阵亡，应验了以利亚先知的预言。那第一部分呢，就是1-4节，约沙法同意帮助亚哈夺回基列的拉莫。第一节就说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记得前几章讲过，这个亚哈在神的帮助下两次打败亚兰，后来呢他违背神的旨意把亚兰王给释放了，一个战争。那这里边讲的三年没有征战，讲的就是上一次战争到现在有三年。那这三年呢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明显呢是犹大更加的强盛，以色列呢比当初也强盛了很多。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亚哈居然敢于主动的挑起战争，要去夺回基列的拉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大国的王约沙法和他呢现在就像现在的说法建交了，而且呢不只是建交，而且是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沙法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与以色列王交好。那与以色列王交好表面上看好像是好事情，本来南北两国呢就同属以色列族，应该交好的，应该团结的。但是呢这个事情背后我们要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这些以色列王没有一个是好王，没有一个是敬畏神的，都是败坏的，都是恶王。所以与这些恶王与这些坏人交好呢实际上是不合神心意的。而且呢这样的这种结交呢会给犹大国带来很多这个意想不到这种损害。以后我们会看到对这个犹大的损害非常的大。那神祝福约沙法，给他呢很大的这个富强尊荣，圣经告诉我们他有大有资财尊荣，而且呢那时候他非常的强大，他的军队呢已经超过了100万。所以神祝福给他，那他呢与以色列王交好，所以呢有他的加持，有他的这个结盟，让这个亚哈呢也有点点这个感觉自己很厉害很强大。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当犹大王约沙法来探访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他这个是表面上在问这些大臣，在责备他们，为什么我们静坐不动呢？这是属于我们的城基列的拉莫，现在在亚兰王手里，我们应该夺回来。虽然他说这话呢也是给这个约沙法听的。接下来亚哈就问约沙法，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我们看约沙法对他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他这个话说的呢非常的绝对，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也就是说我的民其实就是我的兵，那我的马我的兵马呢你都可以随便用的，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不分彼此。那这个话听起来让亚哈呢非常的 受用满足，是吧？这让他呢大有信心，一看到这个犹大这么强大，他自己呢也跟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呢有了约沙法的支持，那他呢就敢于挑起争端，敢于主动的挑起战争和亚兰。那刚才我说了，这个约沙法强大到百万大军，我们可以看一处经文，在历代志下的17章10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我们看是神让他强大，并且呢让这些周围的列国呢都惧怕他。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照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率领大能的勇士30万。后边我们就看几个数字，然后呢15节是这个另外一个千夫长率领大能的勇士28万，然后呢16节其次是另外一个这个勇士率领的是20万，然后17节呢便雅悯族它是分不同的族的。犹大国就是两个族，一个是犹大，另外一个是便雅悯。那实际就是便雅悯呢也有20万。然后18节其次是约撒拔率领的预备打仗18万。这个预备打仗呢就可能就是预备役吧。那我们看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不算这18万是98万。如果算这18万呢就是116万。所以说当时的犹大国是非常的强盛的，而且呢神也保护他，让这些列国都惧怕他。在这样的一个强国的支持下，亚哈有点这个不知这个自己的斤两了，有点得意忘形。那作为约沙法，他的这件事情呢他做的也不合宜。后来我们会看到神也派先知责备他，他不应该帮助亚哈的。那把自己绑在一个恶人的身上，成为一个共同体。新约有一个词叫同父一恶。那虽然约沙法是一个好王，但是呢因为他把自己和坏王绑在一起，他呢也受到牵连，也让犹大国呢受到很大的亏损。那而且他这样的事情呢做过不止一次，后边还有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剧情的发展。5到12节呢讲到亚哈求问400个假先知。那首先我们看第5节，约沙法对亚哈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我们看犹大王约沙法，他还是有起码的一个这个属灵的看见，就是重大的决定一定要先求问神。那他要求亚哈求问耶和华，我们看亚哈是怎么做的呢？第6节，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我们看400这个数字比较熟悉，从前他们曾经有400个拜巴利的先知，现在呢又是有400个先知。然后呢他就问他们，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那这些先知呢都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那非常的开心，是吧？这些400个先知异口同声，答案是肯定的，没问题，可以去。那约沙法呢，他是说要求问耶和华。那他呢问了这400个先知。接下来我们看是发生了什么呢？约沙法继续说，第7节，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那为什么已经问了400个先知，这个约沙法说我们还可以求问还有耶和华的先知，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约沙法对这400个先知的这个答复不信任不认可，而且呢似乎他知道这里边有一个人是特别需要问的，他才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这400个先知呢在约沙法的认知当中，他们的话不足以相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假先知，也可以说他们是来混饭吃的。 那真假先知如何来分辨？圣经有告诉我们，在申命记里边大概是十九章，告诉我们真假先知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他讲的话是不是能够应验，能够应验的就是真的，不能应验就是假的。那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结果，只能够发生以后才知道谁的对谁的错。那在这个时候怎么来判断呢？那可以根据之前这个人他讲过什么话是不是应验。那也就是说，我们按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的口碑，英文叫 reputation 是吧。那为什么约沙法说还有耶和华的先知？那就是说他知道有一个人在人们的认知当中是可以信赖的，是真正的耶和华先知，他的名字叫米该亚。其实这个米该亚呢，亚哈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第八节这个亚哈就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问，求问他，问耶和华。但是呢，亚哈说，我不愿意问他，因为我恨他。这个亚哈为什么要恨一个先知呢？原因是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哎，大家看这个问题好像很有意思，说这个先知米该亚他曾经对这个亚哈说过话的，关于他有预言的，但是呢他对亚哈的预言呢没有好话的，只说凶言，没有给予，没有吉祥的话。那因为这个，所以亚哈呢就恨他，不喜欢他，也不想问他。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他劝亚哈不必太在意。实际上呢，也就是在奉劝他，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忠言逆耳是吧，往往这些听起来不舒服的话是对你有好处的，但是亚哈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既然约沙法提出来的要问米该亚，而且呢亚哈还要仰仗犹大的兵力，所以说呢虽然他不愿意，被迫无奈，他还是要去求问。所以接下来第九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那我们看这时候呢，十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这时候都已经要出发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大家等一个人，就等这个先知米该亚，等他来说预言。那这个米该亚到来之前呢，我们看有就是原来那四百个先知当中，他们还继续在发预言的。十一节这里边讲到了一个叫西底家的人，那西底家在后来的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那这个西底家呢是一个号称为先知的，并且呢好像他还是在先知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这个西底家拿着两个铁的脚，这个脚就是牛角，做成牛角的形状，铁的。然后呢，铁呢代表有力是吧，有强，强有力。那他说呢，这个我们的国这个军队就像铁脚一样，那样有力，脚就代表有力。他这个呢好像是一个行为艺术，也是模仿耶和华的先知做那些事情，但是呢可惜他不是真的先知。十二节说，所有的先知都一样的，都附和他说，可以上去，一定得胜，耶和华已经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还是这些老话都是这样讲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米该亚他要说什么。在这个路上，这个太监就是来请米该亚这个太监呢，我看他讲，这个太监都了解米该亚的为人，他也知道亚哈想听什么。那十三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太监呢都在劝米该亚，他对米该亚说呢，众先知异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也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意思就是告诉米该亚，你要识时务，不要这时候再惹王生气了，现在要出征了，说点吉祥话。 而且他也是好心。如果米格亚说出了这个凶言，让这个亚哈不高兴，可能这个米格亚也会吃苦。但是米格亚怎么说呢？十四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看，这是一个真正耶和华先知应有的一个品格，就是他讲话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神说什么，而不是说人想听什么。那这个太监好心的劝告米格亚也没有听，那他就来到了这个广场。这个王呢，亚哈王就问他，米格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还是问同样的话。我们看这时候让我们有点吃惊，就是米格亚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哎，他说的和这些四百个先知讲的一模一样的，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这个好像耶和华先知也是一样嘛，也是说的同样的话。我们看这个亚哈王听到以后呢，当然很开心，而且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哎，他那意思就是说，你以前说那些凶言，你不听我的话，你一定要背逆我，都不是奉耶和华说的实话，现在你才说实话。也就是说，在亚哈的这个概念当中，他的标准是，你说的话让我开心，让我高兴，就是耶和华的让你说的实话，只要你说的让我不开心的，那就是假话。我们看他的这个标准是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的。那我们当求问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求真正神的旨意呢？还是说我想要的结果，我想听的话呢？所以我们看着亚哈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是一个非常糊涂的，他不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哈，其实他有点高兴太早。其实这个米盖亚的话只说了一半，还有下一部分话没说，下一部分话呢马上就是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弯。那米盖亚接下来说，17节，我看见以色列民众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感觉就不对了，是吧？既然得胜，为什么又好像没有羊群，没有牧人的羊群呢？然后又说了一句话，更清楚了。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那就更明显了，没有主人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王。那现在亚哈王站在这里，居然说以色列人没有王，那太清楚了，就是很快这个王就不在了。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就是要这个亚哈去丧命的，去阵亡的。那这样一个预言，就是一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凶言了，一个这个不能叫咒诅，是一个预言，一个凶信。我们看这个亚哈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说是叫什么，这个气急败坏也行，或者说暴跳如雷，这是他这个开始高兴一下，然后又把他又这个用这样的一句这个极端的一个凶信把他又打入深渊，可以说这个一上一下让他这个完全能够不能够承受，受不了。但是呢，他对这个他把这个愤怒呢向约沙法来抱怨，他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那他这个话其实对约沙法的一个抱怨，他说，我跟你讲了，告诉你多次了，你就是不信，非要听他的话，现在怎么样？我说的话对不对？他对我说的没有一句给予的，没有一句吉祥的，全是咒诅我呀，全是说这些凶言，那你还听吗？你这要听他的话？这个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先知，现在让人看来呢，这样的人其实也是有的，就是在有些的场合呢总是说出来让人不高兴的话， 尤其在这样准备出征的这个战场前讲这样的话，实在是让人觉得这个用我们中国的话，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会说这是很不吉利。其实吉利不吉利不在于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要打破这种中国人这种传统，觉得这个干什么事情之前呢，一定要说一些吉祥话，好像我们说了吉祥话事情就会好办，就会吉祥一样。完全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而是要看真正神旨意是什么，神让我们知道什么。那接下来呢，米盖亚知道亚哈不会听信他的，所以呢，米盖亚这样接下来讲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就是发生的天上的一个事情。这个场景呢，很像约伯记当中一个场景。十九节，米盖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就问：“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哎，这个先知米盖亚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景象，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的，已经是在进行当中的。什么进行当中的？就是这些先知已经是在做谎言，在欺骗亚哈了，就是在引诱他的过程当中，就是告诉亚哈这个背后，你现在你喜欢的这400个先知，他们所说的话，这个谎言的来历是哪里？其实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派的一个神灵，就是一个灵界的一个灵，或者说我们叫做一个灵界的一个天使，他做的这个事情，他在这些先知们心里边让他们说谎。那我们有弟兄姊妹可能会想，那这个谎言不都是出于魔鬼吗？都是魔鬼的谎言吗？神都是从来不说谎的，为什么在这里边耶和华要差遣一个这个使者让他做谎言的灵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里边讲的并不是这个使者这个天使他说谎，而是呢，他要让这些先知说谎，他要在这个先知的心里边做一个工作，让他们去说谎。实际上任何事情神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成全神的旨意的。我们圣经当中有一句话，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神是用各样的方法成全他的旨意。这个米盖亚告诉了一个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当下经历的这些先知口中说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吉语背后的来历是什么。实际上是神定义要灭绝亚哈。我们看最后他说23节，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也就是这个事情已经不能更改了，神已经命定了。我们看这里边，对不起，当这个神灵说他要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这个时候呢，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为什么神说必能引诱呢？因为神知道亚哈的个性，他就是习惯于听谎言的，听这个顺耳的话的。那么人为什么喜欢听谎言？这个就是人的这种罪性，宁可信谎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0，并且在那沉沦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谬的心，叫他们心中虚谎。其实亚哈这样的人呢，现在也是有的。那些人不能够信主，不能够得救，就是因为他们像亚哈，不能听这个对他们责备的话。我们讲到传福音，全备的福音就是要讲人的罪，让人要悔改。但是有人呢，听不得这样的话，一听说他有罪，他马上就翻脸，我没有罪。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些沉沦的人身上，就是他们因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神就给他们一个这样信从虚谎的心，让他们就愿意的信从虚谎，愿意的听那些谎言，那些好话。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他们的反应，当听到米盖亚对他们截然不同的一个预言之后呢，这个西底家他过来呢打米盖亚的脸，他说一句话，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这个人可以说是恬不知耻，他敢说耶和华的灵是与我同在的，你怎么敢说从我这里离开又跟你说话了呢？我们看米盖亚怎么回应他，说什么时候当你进了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子，你就看见了。就看见什么呢？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就看到了谁是耶和华的先知，谁说的是对的，到底耶和华的灵与谁同在。将来他进严密的屋子躲藏，就是躲藏灾祸，当这个大家知道他是假先知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没脸见人，就要躲藏了。好，我们看这个亚哈对米盖亚，他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使他受苦，下在监里，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他还以为他真的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呢。那米盖亚我们看这时候呢，米盖亚一点都没有服软的，米盖亚没有说啊，我说错话了，对不起王，你不要生气。我们看米盖亚说，这个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说耶和华没有和我说话。我们看这个米盖亚，哎，我们现在说就嘴挺犟是吧，这个你虽然你罚我要把我关起来，我还是该怎么讲怎么讲。而且他又说众民呐，你们都要听，他就是说呼吁众人为这件事做见证，看看这个结局到底怎么样，到底谁说的对。好，我们看这个后边29-40节这一段呢，就是最精彩的一个场面，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亚哈虽然说他嘴上不相信这个米盖亚，但是呢他心里边是很惧怕的，可以说心里打鼓，他是很胆怯的。当听到这个凶言以后呢，我们看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跟这个约沙法王说，他说呢我要这个什么换装，换成一个普通的士兵的，你继续穿王服。我们看这个亚哈也是挺诡诈的是吧，他自己这个换装呢，然后让这个约沙法继续穿王服。那这个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亚兰人的心目当中呢是最恨他的，结果就真是这样子的。我们看31节，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那为什么这些这个亚兰王为什么这样恨亚哈呢？大家还记得亚哈曾经把这个亚兰王放走了，他得胜了，这个亚兰王出来求他，他就说他还在吗？他是我的兄弟，然后把他拉上车跟他立约，怎么现在这个蒙了当时亚哈恩惠的被释放的，现在这样恨他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亚哈他的愚昧，他把敌人放走以后呢，这个敌人现在反过来对他可没有一点点的怜悯，没有一点点恩惠的。这个亚兰王呢，估计也是非常的生气。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他的大军就这样失败，被两群小山羊羔的军队打败，他不知道是神在帮助。那现在呢，这个曾经他的 这个这么弱的一个邻居现在居然敢于主动挑起战争，所以呢他对这个亚哈王可以说是恨之入狗入骨，非常的仇恨。他说都不要跟别人打，就单独对他，专门针对他，只要把他抓住就行了。那大家可想而知，在战场上只有一个王穿王服的，那就成了众矢之的，大家都群起攻之，是吧？那这种感觉，这个约沙法他很快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了，大家都在朝他这个进攻，弓箭这个枪都朝他来了。那这时候呢，我们看约沙法他就这个呼喊，在这时候他有一个这个急中生智，就喊。他呼喊以后呢，这些亚兰人呢听到不是亚哈，那看来这些亚兰人能够听出来亚哈的声音，然后呢一听出来不是亚哈呢，就转走不与他征战了。那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这个约沙法就是等于这个逃过一劫。那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有一个亚兰的一个弓箭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随便的开弓，就是根本没有毫无目标的毫无目的的，就是随便拉弓放箭。就这样一支箭呢，告诉我们说恰巧射入了以色列王的甲缝里，还是从甲缝射进去。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小概率事件，是吧？就中大奖，这是亚哈是真是中大奖，他如果去这个抽奖肯定能中。这个这么随随便便一开弓，然后从他甲缝里这个箭能射进去，而且呢不是一个不要命的部位，还是要命的部位。我们看最后呢，就因为这一箭他受了重伤，他对赶车的说，这个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那就虽然拉出阵，但是呢他还是死了，到晚上王就死了。所以先知预言说你可以得胜，你可以这个城得到，但是呢你命会没有的。我们看到了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在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各归各城，各归本地吧。当这个王没有以后，人们就没有心思打仗了，就各回各家了。三十七节说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水池，这个在这洗车呢，这个血就流到地上，狗呢就来舔他的血。我们看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完完全全的应验以利亚所说的话。好，接下来我们看39节，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亚哈谢接替他做王。在简短的一个总结，我们看这个亚哈他没有做什么正经的业绩，他造了一个象牙宫，也是很追求奢华的一个人。那他的儿子亚哈谢也是一个坏王。这个亚哈谢呢是短暂的做王，实际上他告诉我们做王2年，实际上一年多，做王了一年多就死了，他是这个从楼上摔下来死的。接下来这个40到50节简单交代了一下约沙法做王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很多都是倒叙的方式，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约沙法的事情，但是现在又告诉我们41节，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犹大王。所以我们看圣经经常有这种情况，前面已经在说一个王了，说了很多事情，然后又后面又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登基，他的这个年龄，然后呢他的妻子，一般是不是妻子，一般说他的母亲是谁。我们看这里边都是犹大王通常都讲到他的母亲，他35岁登基做王25年，他的母亲叫阿苏巴， 没有说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应该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可能性最大。43节，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直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经常讲到这个秋坛没有废去，秋坛呢，整个犹大只有两个王，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只有两个王把秋坛废去了，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其他的好王呢，包括亚撒、这个约沙法，还有后边的一些王，他们也都是没有做到秋坛废去，因为这个秋坛废去工程浩大，这个也已经在这个犹大这个人民当中呢，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所以呢，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那两个王是这个整个犹大王中最敬虔的两个王，西家和约西亚，在列王记下，将来我们有机会会讲到。接下来44节，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虽然短，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那这句话呢，所以可以说是给犹大带来的这个祸患无穷。那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他与犹大这个犹大王与以色列王交好的这个神怎么来看。在历代志下19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那我们看到打仗，他穿着王服，神居然保守他平平安安地回去。那个化妆成士兵的亚哈呢，神让他奇迹般的一个随便开弓的一个箭射进他的甲缝。我们看到神掌管这个战争的结果，甚至掌管每一个士兵他的弓箭的方向。那他平安的回去了，这个先知迎接他对他说的话，这个很重要，是神的旨意，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我们看，虽然他是一个敬虔的好王，但是呢，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帮助了恶人，爱恨恶耶和华的人，就是神恨恶的人他爱，神爱的人呢他没有爱，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虽然他是好王敬畏神，但是呢，神在这件事情也不会因为他是好王就睁眼闭眼，所以说神也要愤怒临到他的。那愤怒临到他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因为他与以色列王交好产生的很多这个对犹大的这种伤害亏损，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自己的儿子约兰娶了耶洗别和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这个亚塔利亚呢，后来篡位当了7年的女王，然后呢，他把这个犹大的王室这些王子全部杀光。神保守只有一个小孩子几个月大叫约阿施的，让他在王宫里边被藏起来7年。后来呢，一个大祭司叫耶和耶大，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士兵又立这个小王子为王，把这个亚塔利亚杀掉。当然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神的保守，但是我们看之所以有这样的一重大的一个危机，起因就在于约沙法，他与这个北国亚哈交好，而且他交好的这个王呢是坏王当中的坏王，而且这个坏王呢又娶了一个这个非常邪恶的这个耶洗别。所以说这个新约告诉我们，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自己敬畏神，但是因为我们结交了恶人，神对他的惩罚也会波及到我们的。好，我们继续来看45节，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看经常讲到两本书，一个是以色列诸王记，还有一个是犹大列王记。那这两本书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书了，就是他们这些王的更详细的故事在那两本书里边。所以说列王记呢是把当中一部分情节收录下来，所以这个列王记是先知写的，那两本书呢是不是先知写的，就是不分这个主要次要，所有的细节都写下来。但是呢，神用先知写的列王记呢是有选择性的，不是什么都写的， 反映出神的一个旨意在里边。那约沙法将他父亲亚萨所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娈童呢，其实就是男妓。犹大王当中有些王呢，还没有把这个娈童除去。我们看这约沙法，他很多地方比他父亲亚萨更好，更敬畏神。四十七节这边讲到一句话说：“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这个意思就是以东是犹大的一个属国，受他的这个管制的，是他下属。那时候呢，犹大非常的强大，除了这个以东呢，还有其他一些小国的。我们没有详细的一些资料，但是可以知道，在大卫那个时代，很多的国都被征服了，都是给他们进贡的。后面还有一些细节，我们今天好像时间也不太够了，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吧。就讲到了这个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想跟约沙法来共同的造船，约沙法却不肯。其实呢，在历代志二十章里面，是两个合伙去准备是去航海的，但是呢，因为神破坏，让这个船坏掉了。在这个历代志下的二十章三十六节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去他施了。就这个他们这个计划航海的计划被神给破坏了。那最后呢，五十一到五十三节讲到了这个亚哈的亚哈谢短暂作王，这里边说是作王两年，其实是一年多的时间，他就这个因为摔伤了，他又不求问耶和华，求问巴利西卜，然后呢以利亚去当面责备。这是后边一章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不再说了。然后有一个思考题，我们简单的过一下，稍微可能延长一两分钟。那有些呢讲到了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已经说了，就不再说了。那这个第五，亚哈的离弃重剑和约沙法的离弃生还，让我们看见怎样的属灵的原则。就我们属灵原则就是看神在当中的保守，虽然约沙法王在这件事情做的不合神心，但神也保守他，让他能够平安的回去。这个是神的恩典。因着大卫王在这个犹大呢一代一代，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的保守。那在这个约沙法身上的吸取的教训呢，就是不要与恶人同父一轭。这个他的这个与以色列和好这件事情造成了极大的一个伤害。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就结束了列王记上。我们在这些这个王的身上看到很多的属灵的教训，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你使用先知来警戒责备他们，他们有的人愿意悔改你就施恩，就像我们在今生也一样，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认识主，让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你就圣灵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的爱主的心不冷却。求你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爱慕你的话语，爱慕神的家，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来造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